玉麒麟卢俊义指挥人马攻打九曲朱林庄。为什么打？咱都说过了，不必重复。就说这个假宋江孔亮，占着优越的地势，这小子狂妄的不得了。他一看，把吊桥扯起来了，那庄墙也十分坚固，人手也非常多，他怕什么呢？自己给自己壮胆子，在寨墙上是破口大骂，把水泊梁山骂了个底儿朝上，贼长贼短，大骂不绝。卢俊义可气坏了，吩咐手下的军兵驾云梯渡河，往里进攻。刚要派兵，旁边小李广花荣说话：“二哥，先别着急，我送这小子一箭。”这小李广花荣啊，射箭射的都神了。水泊梁山的人一百单八将，各有各的本事，各有不同。这花荣射箭射的站着一绝。再看他在门旗营里头拽出宝雕弓，先搭上一只三棱透甲锥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拽弓弦，弓开如满月，两臂脚立，左眼睛闭着，右眼睁着，开始瞄准。瞄什么呢？就瞄这孔亮的脑瓜，离这可不近呢。花荣有百步穿杨的本事，瞄来瞄去，瞄去瞄来，一看差不多少了，对准前拳，一松后手，啪！剑发似流星，一道寒光就到了。这假宋江孔亮没防范到这手，正然晃着脑袋，张着大嘴在这骂呢，剑就到了，他也看见了，也晚了。那个剑的速度虽然不如枪子儿，在古时候那玩意儿是最快不过的，他想防范也很难。就这一箭正射脑门子上的，那箭头啊是三棱透甲锥呀、啊，慢说是肉脑袋，就是铁板也得穿个眼儿。尤其花荣使的这弓，这功力非常足啊，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声，孔亮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地。两旁人吓了一跳，庄主，庄主！再看庄主，叫这一箭射了个透膛啊，跟穿糖葫芦差不多少，花红脑子都淌出来，早已绝气身亡。整个九曲朱林庄里边就开了锅，乱了套了。可了不得了，弟兄们，庄主死了，庄主叫人家射死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不管这小子好坏，一家之主，他在的笼络这帮人，他一不在，七倒兵散，整个就撒了帘子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再看小李广花荣在走兽湖中唰、又拽出一只燕尾箭，因为这个箭呢有不同的用途，透甲锥有透甲锥的用，燕尾箭有燕尾箭的用。怎么叫燕尾箭呢？就跟那小燕那尾巴差不多，两叉的，里边是刃，这箭头比较大。花荣刃前拉弓，拔又一箭，怎么射的那么准呢？正好射到绳子上， 这根绳子是拉吊桥那根缆绳，这箭一过去，砰，把缆绳射断，再看吊桥，咕哒当当当当当当，落下来了。梁山人马高兴啊，
哦，冲啊冲啊！
顺着吊桥就闯过来了，竖梯子爬墙，有的捷足先登到里边，把寨门打开。梁山的骑兵挥舞着马刀，呐喊着就冲进九曲竹林庄。这庄子里就开了锅，就乱了套了，逃不！恨爹妈少生两条腿。卢俊义恐怕杀的人多呀，在马上传令：顽固者杀，投降者免死，不准滥杀无辜。你看梁山呐、啊，纪律森严呐、啊，谁敢违背、啊？就是老百姓，你只要不反抗，什么事儿没有。那反抗的就地消灭，绝不留情。石谦、燕青争前恐后，也冲进九曲竹林庄。咱就这么说，第二天中午就接管了九曲竹林庄，把老孔家家整个给查封了，抓了200多名俘虏，其中受伤的有一部分，余者的举手投降。卢俊义请示了宋江，做出决定，俘虏经过教育一律释放，受伤的给治伤，死的远台深埋，老百姓的东西不动，老孔家的东西全部查封没收。干什么呢？充作军饷。梁山哪来的金银财宝，全靠着这个的，这也算做了一波大买卖。孔亮这些年作为皇粮庄头，那钱就搂老了，海海的，光仓库就16座，粮食堆积如山，金银财宝无数。梁山派出来200多辆大车，拉了能有6-7天才拉完，最后放了把火，把孔亮家给烧了。在这里咱要进行交代一下，姑娘孔珍珠，梁山不能忘人家呀，找着尸体和棺木，找了块向阳的地方，把他深深的安葬，头前还立了石碑，烧了几张纸。燕青、石谦的心里都很难过，默默的祷告了多时，按宋江的吩咐一律撤回水泊梁山。那么到了现在呢，六老爷子周同的仇人铁掌踏山雄陆朗伏法了，这算画了个句号，假宋江的事情解决了，也画成个句号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得到完满的解决，水泊梁山又发了笔横财，能不高兴吗？那马老夫妻领着女儿临走之时给宋江磕响头啊，见什么人都说拜年的话，高高兴兴。宋江还给了他100两银子作为安家费用，愿意在这住接茬住，不愿意住远走高飞。老头一琢磨再住下去不保险呐、啊，干脆搬家吧，这笔钱买房的置地全都用不了，人家一家子走了，这个事情咱就不提了。水泊梁山隆重祝贺，最露脸的当然就几个人，一个浪子燕青，一个古上早石谦，以及他的徒弟，出生入死立下大功，在这功劳簿上显赫的地位给标明挂了号。大家轮番的向燕青、石谦敬酒，喝把石谦给美的， 小脑瓜是紧不冷，这回可有牛皮吹了，前边也吹，后边也吹，左边也吹，右边也吹，打开了话匣子就吹起没完来了，多咱吹的大伙心烦了，他也就不吹了。就这样安安静静过了半个月，单说这天，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等人正在忠义堂议事，赤发鬼刘唐从外边进来，刘唐负责接待他，他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，三哥、二哥、各位，有一人到梁山报号要求见宋头领。宋江一愣，什么人？不认识。我们为了加强防范，已经拿绳把他捆起来了，眼睛上蒙了进山罩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他没说哪来的嘛，他说从河南苗家寨来的，说有急事要求见宋头领，带上来。各位英雄俱都在座呀，石谦心说从苗家寨来的，是不是江南十老第一老苗泽派的人呢？一般的人也找不到这儿。正在这时，赤发鬼刘唐领着几个人，左右两个人架着膀子，走走走，往里走，往里走，这是门槛啊，高抬腿，别掉，别摔倒了，别摔倒，哎哎，进来了，站这儿，站这儿。众人闪目一看，是个年轻人，也就二十五六岁吧，身体魁为高大，倒减二倍，眼睛用黑布蒙着，这是进山的规矩，不见都叫你看起来，那还了得吗？等站好了之后，宋江吩咐一声，把眼罩撤掉。松绑，到这他也跑不了了。松开绑绳，眼罩摘掉。这小伙子闭着眼睛，好半天又把眼睁开，往这儿看看，往那儿看看，有点发懵。愣头青苗顺子一看，呀，苗顺认的，是自己的师兄。千里独行魏奎是老侠客苗泽的顶门大弟子，苗顺呢赶紧过去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大师兄吗？魏奎一看，有少爷，可见着您了。苗顺赶紧介绍，他叫魏奎，的确是自家人。宋江表示了歉意，让人搬把凳子让他坐下了。魏奎啊显得有点拘谨，看看这儿也新鲜，看看那儿也新鲜，一瞅这宋江小个不大，黑色的面皮，二目如电，精神，赶紧二次施礼，请问您是宋头领啊？正是宋江，你从哪儿来？河南苗家寨来的，奉我老师紫面飞行侠苗泽所差，给您送信来了。哦，信在何处？在我怀里呢。找你们这可真不容易啊！我围着水泊梁山呢转了快十天了。哎呦，今儿个才找到了。说着把信取出来，刘唐接过来，双手呈上。众人谁也不言语，静静的看着。宋江把书信展开，从头到尾看了两遍，紧锁双眉，然后递给身旁的卢俊义。卢俊义看完之后又递给军师吴用，吴用看完了又递给入云龙公孙胜、神机军师朱武、圣手书生萧让，这是水泊梁山的领导核心呢。这几个人就可以当家做主，都看完了又转到宋江的桌案上。那个说什么信呢？两封信，其中一封信是苗泽写的，紫面飞行侠苗子爷在信中陈述说，我们呢前些日子接到少林寺老方丈 仇连瑞一封信。仇连瑞说他兄弟被打了，他的弟子徒孙死的死伤的伤，恨透了江南吃老，现在决定在泰安神州立下一座擂台，起名叫神州擂，要在擂台上一决雌雄，给他的死难者报仇雪恨，让江南石老侠应战，同时让水泊梁山届时参加，说什么要能准时到擂台算得起英雄好汉，要不来说明你是狗熊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。这戏上都写了呢，落款仇连瑞、冷连明、陆登云三个大当家的。苗泽扶了一封信说，我呀接着信的，现在把信也给你呈上，你看看原信他怎么说的。现在我们哥几个经过商量一致同意，五月初五赶奔泰安神州前去打擂，你看你们是参加呢还是不参加，我急盼着等个回信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宋江一皱眉呀，心里说话，这可是大事啊，那肯定少林的和尚谋划已久，不然不能送这封信，这封信换个名叫挑战书，向咱们叫号了。你要不应战贪生怕死，即使你不应战也完不了。宋江呢就让魏奎稍后片刻，一招手叫着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朱武、萧让几个人转身奔内宅开了个小会议，经过策划多时一致同意参加神州擂，然后转身又回到忠义堂。宋江说，魏壮士啊，在信我收到了，我们哥几个也看明白了，我们一致做出决定，五月初五之前一定赶奔泰安神州前去打擂，请你回去上赴各位老前辈，叫他们放心，他们该怎么办怎么办，请什么人帮忙，请谁助威，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我们梁山的人肯定届时参加不误。好了，我来的那会儿老师向我交代，就听您个准确的回信，既然这样我就放了心了。宋江还说写信不方便，你带着也不方便，你就捎个口信吧，我说话算数。好嘞，魏奎下去吃饭，苗顺啊就问呢，我爷爷怎么样？好，身体棒极了，最近家里太平嘛，平安无事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老爷子还交代让我看看你，问你在这怎么样。好啊，在这可舒服了，又长能耐又长见识，吃的也好喝的也好，不过就是随时随地老有点危险。什么危险？嘿，你听我跟你讲讲。他就讲了九曲竹林庄的事儿，魏奎一听张大眼睛，叫太精彩了，可惜这种事儿我无福参加呀，就是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，长多大的见识，就是就是。那好吧，我就如实向老爷子回复。安藤娇、周天亮不放心也问呢，我爷爷在那儿吗？我爷爷在吗？都在，都在苗家寨。现在四位老爷子刨除我老师紫面飞行侠之外，平安大侠安良、安国义也在，六老爷子周光祖也在，诙谐老人邹化昌也在，每一天的老哥四个聚会在一起非常非常高兴，但是最近呢不太高兴了，就叫这信闹的他们天天分析 少林寺的和尚作何打算，他们想着怎么报复，都什么人给他帮忙等等等。哎呀，吃饱了坐那儿就分析这个事儿。我就这时候被派来送信的。
哦，
行了，那我们放心了，你回去告诉，就说我们哥几个都挺好，让我爷爷他们都放心。
哎，好嘞，我明儿个就得走啊，不敢耽搁呀，
因为我来的时候在这水边上转了十天了，就耽误了。第二天这魏魁走了，他走了，众人听宋江的。宋江昨天晚上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也做出决定，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所有的头领都到了忠义堂上，宋江面色庄重，当众宣布：各家兄弟，昨天的事情大家都清楚，少林的三个当家的安心不良啊，扬言要给死去和受伤的人报仇雪恨，五月初五要在泰安神州立下神州擂。可以想见他们是安心不良，居心叵测，想要借助擂台把咱们一网打尽。因此我们做出决定，一定要参加，利用这个机会把横行霸道少林的凶僧全部铲除，为老百姓除害。那么时间还早呢，非常充足，为了有把握取胜，因此我们必须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知己这没说的了，知彼我们还做不到。我们打算派几个人赶奔河南登封少林寺探听虚实，这个人选嘛，经过大家商议，有一个人可趁此任。石谦在旁边坐着一听，石谦一琢磨，是不是要是我呀，又颠对我呢，他两个小眼珠不住的来回转动。宋江一说这话，在座的人的目光唰都集中到石谦身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大伙都知道干这活非石谦才能胜任。果然大家猜对了。宋江接着说：古上走，石先帝听令，在。石谦120个不愿意啊，急忙站起身来：
三哥，
贤弟啊，方才我说话你听清了？
听得清清的。
看来千斤重担落到你的肩上，此事非你莫属，贤弟辛苦一趟，赶奔少林寺探看虚实。
我三哥呀，我说这么多人你谁都不派，为什么专派我？
说什么我能胜任此事，说什么非我莫属，这纯属是给我戴高帽。对不起三哥，这些日子我受了点凉，身体不爽，精神头也不足，我太难受了，我正想跟您请假好好歇歇治治病，所以说这事儿我万难接受。卢俊义一听：贤弟，此事你万万不能推辞，赶紧接令才是。